所以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七十一回比较结尾的一段，也就是鸳鸯因此就传话，对不对？鸳鸯要传贾母的话，所以鸳鸯就离开了贾母，就到大观园，然后就一房一房的交代说喜鸾四姐在这里，贾母特别命令不可以对他们不照顾，他们要吃什么，要穿什么，要怎么玩，你们要好好照顾，如果不照顾的话贾母是不答应的。所以就把小说带到了，透过鸳鸯把场景转到了大观园，然后忽然看到人影一闪，鸳鸯就觉得奇怪，怎么会有人好像在偷偷摸摸做什么事情，然后他远远的看到那个女孩子梳了一个蓬头，然后身材很高大健壮，他看出来是思琪，所以他就说思琪你别躲了，你是不是要吓我？所以鸳鸯是一个很无心的人，他会觉得是不是女孩子之间，因为他们九岁就一起被卖进来，所以他们是好姐妹，所以他想一定是思琪看到他来了，所以就躲在石头后面要吓他一下，他说思琪你给我出来，结果思琪想完蛋，因为思琪正在跟男朋友幽会，就想说这一下被抓到了。所以这一段写得非常的动人啊！我特别也会提到说，如果不是这一段，我们感觉不到这些《红楼梦》里面的小丫头们都是穷人家，穷到养活不了，最后几两银子就卖给贾家做丫头，然后现在他们十五六岁，可他们的未来到底怎么办？所以思琪好像犯了一个过错，以法律来讲是过错，以人情来讲，为什么他不可以有一个恋爱的自由，或者他选择他将要被爱或者爱人这件事情？所以因此我们就会在思琪事件里面看到，透露出这个家族中间许许多多隐藏的这些丫头的问题。因为接下来可能到下下一回，大家就会看到忽然出现一件事情，就有人拿了一个名册，然后就报告说我们家里面已经到了要婚配的丫头大概有多少人，就册子列出来了。那列出来以后就说，然后这边有一个册子，这个册子是男佣人有多少还没有娶亲是单身，所以就由主人做主，就勾勾勾，然后他们就集体结婚了，其实叫做发配啊，发配。所以也许读者看到的时候觉得轻描淡写，可是思琪就在那个名单之一，所以如果你不认命，你会觉得我为什么会在名单之一，我的生命这样被安排。所以我就觉得思琪可能是那个不认命的角色，他觉得我可不可能挣脱一下，那个挣脱是你已经被握在一个手里的鸟，他想要展一下翅膀，可事实上根本飞不了啊，根本飞不了。而这一次被鸳鸯发现以后，其实鸳鸯应该立刻要通报，因为前面我们说明鸳鸯是一个执法者，他代表贾母，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通报，可是他竟然隐瞒了贾母，他没有通报，他只跟思琪说你赶快走吧，然后他自己也哭了，因为他哭的可能不只是思琪，是所有一起迈进来的女孩子的共同命运，然后他也感觉到思琪在这个时候的那一点点挣扎的悲剧。我说一点点挣扎是说其实在一个牢笼的掌握里是根本飞不掉的东西。好，我们注意一下他这一段的写法，就是鸳鸯把所有贾母的事情通报完了以后，他就一进回来，刚到了大观园的门口，只见角门虚掩，犹未上山。好，这里又呼应着刚才讲到说大观园的角门，每一个小小的角落的门其实到晚上都应该要关好，要拴起来的。他就觉得奇怪，怎么这个角门没有上山，没有锁起来。那他说这个时候园内无人来往，只有该班的房内灯光掩映啊，就是轮班的轮值的这些看守的人房子里有一点点暗暗的灯光，微月半天，天上有一点点月光。有没有感觉那个文学的写法，就是你读到什么月黑风高的时候就觉得后面有事情要发生了，其实他在营造那个场景。所以这个大的长篇小说的作者在写事件发生之前先在营造场景，说门没有关。好，如果说电影的话，他拍的第一个镜头是一个没有关的门，然后是从鸳鸯的眼睛看到说哎，怎么门没有关，到晚上了门没有关，然后那个门扇没有扇起来，所以他就看说有没有人在管理，就看到管门的人 门有一点点，房间里有一点点灯光透出来，可是人到底在哪里不知道，然后又看看天上有一点点蒙蒙的月光月色，所以这几个都是进入事件之前的一个场景描写。所以如果对文学有兴趣或对艺术有兴趣的朋友都知道，所谓的铺叙铺排是没有到事件的主题之前要有一个气氛的营造。所以鸳鸯从通报完了以后回来的这一段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气氛的营造啊，就是看门没有关，看门山，再看管门的人的房间里透出来的灯光，再看月光。那鸳鸯不曾有个作伴的，也没有拿灯笼啊，就是晚上出来有时候要拿灯笼，可是他这一天大概就觉得报告完就回去，没有想到天就暗下来了，所以他就没有拿灯笼，又一个人脚步又轻，所以该班的人都没有听到也没有出来。那他又忽然想小便，想要小解，所以就走下了甬路啊。注意甬路是花园里面用石头铺的那一条小小的路叫甬路，所以他就想要到花丛里去小解。好，有没有发现全部都是气氛营造，就是怎么这个时候忽然想小便了，你也觉得很奇怪，然后其实都在营造那个紧张，就是有点像转到推理小说，这是有一点恐怖小说的那个感觉，那个气氛在营造。所以他就寻苇草处，就有一点草，因为你不能够站在路边就小便了，就走到那个草丛里面去，有一点遮掩的地方，走到苇草处，然后到了一个湖山石，就是太湖石做的一个假山，然后底下有一个桂花树，在桂花树的树荫底下，刚刚转过时候，只听一阵衣衫响。好，这个时候主题才出来，听到说哎，怎么不是我一个人，因为他自己正要解衣服要蹲下来小解，忽然听到另外一个人的衣服的声响，因为思琪跟她的男朋友在幽会，她忽然被鸳鸯听到了。所以我刚才提到说中间有好多气氛的营造，而这个气氛的营造一步步让你觉得某一种紧张。好，所以我们会看到不管是在说故事也好，或者在书写小说，那个气氛的营造本身有它的一个重要性，就是不能够立刻就碰到说哎，鸳鸯走到那里忽然看到前面有思琪，他必须要准备啊，所以注意那个准备的技巧啊。我再念一下，就是鸳鸯回来走到园门口，只见角门虚掩，犹未上山，此时园内无人来往，只有该班的房内灯光掩映，唯月半天。鸳鸯不曾有作伴的，也不曾提灯笼，独自一个人，脚步又轻，所以该班的人都不理会他。偏生又要小解，所以就走下了甬路，寻苇草处，行至一湖山石后，大桂树荫下，刚转过时候，只听一阵衣衫响，吓了一惊不小啊，吓了一跳。这个时候主题才出现，我们看到大概用了一两百字在铺叙气氛，营造这个气氛。